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台北地界好朋友的时间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发现哦，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官网 FB 的时候呢留言哦，跟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利用人头逃漏税这个税务调查，或者呢就是移送刑责类型有一些实际的案例以及他们对这个的想法是什么，回答都很直接哦。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的帅哥主任呢也邀请了我们另外一位帅哥主任以及我坐在我身旁的好，他是财政部的，表示他很有钱，这样可以吗主任？
没有，他是看得到用不到因为别人的
哦，真的哇，所以啊现在来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了，也是我们的台北地检王明玉准检察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明玉。
是，那另外一位帅哥呢也是朱立豪主任检察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刚才讲到啊，两位主任检察官呢带着一位帅哥来，然后我们认为他很有钱，可是实际上啊基本上钱不是他的，他只是财政部，好，要听好，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审查三科的梁建道股长哦，我们先让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各位观众好，我是梁建道。
对，那刚刚呢我们两位主任有讲到，待会呢时间就让他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教大家长知识之外呢也可以了解，而且今天呢两位主任跟我们的股长提供的东西都是非常好康的，所以同样的呢而且有加码哦，就是同样的 FB 现在的广播还有我们的直播我们用随机的加起来的总数，待会来跟大家加加看哦，这个跟财政有关，来练练一下数学好了。对，因为原本是18嘛，对不对？
对。
今天是
本来是666。
对，666，今天再增加码，从股长开始好了，先从你身旁的。
那我们台北国税局这次有提供这个是不锈钢的吸管组，那这个有12份。
加码等于是6份，
对，12份
嘛，
多6份，
对，多6份。
然后还有这个是软质可以折叠，不会很容易碎的，这个是放可以特别放悠悠卡，然后可以伸缩的一个套子。
它可以放悠悠卡？
对，打开也是可以放悠悠卡。
哦，它是可以打开哦，等于是说可以放悠悠卡，然后它又可以扣在你的包包。
对对对，它可以拉，会伸缩这样。
就不用在那边，还有一些人喜欢用，对，年轻人喜欢用屁股叫啪。所以今天我就看到，我想说要干嘛？
这个6份。
有6份
哦，
好，那当然呢我们两位主任检察官呢朱姐跟王姐，
这个是我们这个烟酒公司所提供的，反正最近那个刚好疫情期间嘛，那大家多洗手，然后如果运动的话一个运动毛巾。那当然这个烟酒公司不是说鼓励大家要多喝酒，不是这个意思，总是我们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车对，
要多运动哦，这个流汗，而且呢它连这个环保袋里面这个是绿色那个应该是
这个是环保筷，
环保筷嘛，对不对？
哎，
真的不错哎，很方便哎，这边是吸管套装，然后这边是汤匙筷子，就是筷子汤匙嘛，对不对？
对。
那朱姐你提供什么？
我们就是
提供一个人。
我想说这个最专业的还是
要留给
税务的心脏，税务的那个专家来，
他提供专业知识，他的脑袋，
他的脑袋，
对，物体财产权，对，
大家会发现哦，这很多这个我们全省哦，20多件里面呢，大家会发现我们很活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深藏不露。那当然呢，今天你看看我们的专题就知道了，跟这个税务有相关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哦，想知道更多的话哦，待会呢好好的听。那当然呢，答案在哪里呢？就是像我们今天 FB 的同步哦，就是包含了我们今天的来宾，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及你对税务的看法。那么当然有人说这个逃漏税就是不应该，因为这个缴税呢是国民应尽的义务。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啊，逃漏税不应该， 我是想说不应该是要打屁股吗？哦，不是，而是真的逃漏税会有什么样影响我们的经济，他们连经济都写出来，还有就是阻碍了我们国家的税收跟财政。
对，
哇，你看这是听众写，不是我讲的。哦，所以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这是刚刚听众他在下面留言写的，那当然你有你的想法也可以表现出来。同样的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之后呢，我们呢同步呢也会用随机抽电脑抽哦，那么待会会有请我们的导播跟小编呢也会抽出，那直接会公布给大家之外呢，我们就好好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外，诶，有什么样利用这个人头，我们在讲到逃漏税可能大家对一般的市民不是那么的了解，对不对？鼓掌。
是，其实我们讲到说逃漏税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层级的，因为一般人可能大家比较常会听过说合法节税、
对
逃漏税、避税、漏税这些，其实有一些层次上不一样。像比如说所谓合法节税，就是你使用一些属于所得税法明文规定可以让你使用的方式去扣减你的税，比如说各种的类举扣除啊、医药费啊、生育费啊、薪资特别扣除，这些都是合法的。那逃漏税的话，变成说还有一个灰色阶层是避税。那避税变成说，你可能去使用一些很复杂的法律手段，
嗯，
然后去迂回的。本来一件事情，你只要走直线就可以达到，可是你却用迂回的方式来得到这个逃漏税、这个避税的结果。那中间你创造了很，就可以创造很多省税空间。那这个是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避税。那我们今天比较想要强调的里面是漏税这个部分，
嗯，那而且漏税是针对什么样的行业别或什么样的人？因为一般的这个市民会觉得说，哎，我是上班族，哎，我会逃漏到什么样的状况？可能这个要问两位主任检察官比较清楚了。一般的市民啊，啊，不然就是大家第一个印象，我又不是大财团，我又不是大企业，才会有这个名词在这个企业上面，或者甚至呢，现在很多的夜市啊、小吃啊，只要是排队的，大家说，哎，这个有逃漏税的嫌疑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
是像比如说，是应该这么说哈、嗯，比如说逃漏税，像我们一般有扣缴类型所得，一定都没有办法逃掉，像我们这边都是，
我们是完全完全不行的。
对，那在实务上可能比较容易发生的，应该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执行业务所得，比如说医生啊，那或者是说。哦，比如说我们医生里面有分健保型跟非健保型嘛、
哦、
那非健保型比如说植牙美容医美啊，收现金型的这种就比较容易发生逃漏税，因为你就没有健保的那边去做勾稽、哦、那实务上很常见的变成是说你可能是用现金给付、哦、那现金也不会存到这个医生的名下，一定是借用人头嘛，
哦，人头账户，
对对对对。那人头其实我们还有所谓的层次之分啊、嗯、第一级的人头可能是我老婆啊，结婚我老婆，
嗯，
在下一个层级可能变成是说我的一定亲等之内的亲属，在下一个层级可能会变成说，哎，可能是我的员工。
嗯，
那我们可能稍后会再讲说另外一个，我们在实务上发现一种最新的人头，就是不是亲属，也不是员工，那是谁呢？等一下可能透过案例再跟大家分享，会更清楚。
不过想请问两位主任哦，就是说跟我们国税局哦，在搭配这样子的一个逃漏税啊，通常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案例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会想说，两个是完全不会搭在一起的，对？
不会啊，不会。刚好这个是这一部分他的
他专才
哦，他就负责这种业务。
一般
来讲，国税局最常处理的是开假发票的问题，嗯、所以说当发现有不实的凭证的时候，他会移送负责人。嗯，那负责人，这是我们最想要跟社那个民众宣导的。很多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情况哦，做档哎，有钱啊，然后就去做档哎。那可是他那个公司没有实际的营收，他都是用一些不实的发票来表彰说他有交易。
嗯，
那有可能只是为了帮助别的公司逃税，那也有可能就是他需要一些假营收来贷款或者来骗投资人。哦，那所以最基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国税局的朋友，因为国税局他们在办理各项税负的时候，有一些时候需要实名制，那甚至他们有比较强大的运算，甚至像类似接近 AI 或就是 AI 来去跑出来哪些可疑的营业人，他们都会做一些初步的查证。那这是国税局常见的一个业务。另外一个业务倒是说哈，常会有民众说，哎，我干嘛我在这边做工课，我下面给他报税，
大概都是被人家拿来报税了。
那他大概都是说案发之后，因为他没报税，所以是事发之后，比如说现在是109年了，
对，
他可能现在来告是告他106、107，被国税局核定的
哦，
因为这作业时间可以等下再请
哦，对，请对股长要讲，
他会有空窗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帮民众去找出来，究竟他当时有没有领到收入， 是不是有人去伪造他的资料去领这个收入？哦，那这也是要拜托国税局帮忙哦，去确认汇算这些数字的。那当然很多案件，像比如说食安案件啊，哦，有几个典型的食安案件，我们也是请国税局的专业团队帮忙。嗯，因为他就是进不实的嘛，进工业用的给当做人吃的啦，
之前的酱油啊，
对对对，胡椒粉这些东西，所以就是透过那个税去勾稽以后，你看。你有给那个你的上游买东西，他发票开出来就是工业用，啊，你解释一下这东西去哪里了？所以哈，税它的本身，我们纯粹谈办案，办案上面呢，税哈它其实运用很广，但是我们最希望能让无辜的一般民众知道的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如果随便答应别人去报税，好去当负责人，接下来后续的责任，那很抱歉，国法无情，虽然说可能就是很辛苦的民众。但是卡到了税，卡到了开不实发票，我们称为违反税捐稽征法，还有商业会计法，哦，就是在这个部分上面，相对的责任还是要请这个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哦，毕竟现在申请那个负责人要请发票，这才实名制，都一定要验负责人本人到场去领购买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民众很难说有一些什么托辞。那大部分来我们这边就是看。承认的，然后没有什么损害的，有机会还起诉，那或者是求法院从轻判决。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说，让一般民众了解哈，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嗯，你不要说随便为了一时的小利或人情不好意思，去给人家当一个负责人哦，甚至就是说出借人头，还有一些衍生的一些犯罪类型。所以要珍惜自己的个资，珍惜自己的身份。
嗯，是。那刚刚讲到了股长，你怎么去查验这个是一个人头呢？
是，
因为刚刚我们朱简有讲了嘛，对不对？
应该说，像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数位经济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嘛，一个人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像一个网络。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人，你可以从很多的方向去勾稽他。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你的银行账户、手机，然后 email 信箱，还有邮政信箱，嗯，其实可能各种方式你一定都会跟这个社会产生连结。嗯，除非说你住在深山上，嗯，你都不用网络，你都不用电脑，不看电视，不收信，不然其实你在现在这个网际网络这个社会之下，不太可能说你的一举一动不太可能不会一定会跟某一些产生连结。那我们在做勾稽的时候，我们就是从物流啊，从资讯流，从金流，从网物流，可以从这个四面上去勾稽。其实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嗯，一个人的基本资料就是可以掌握。更何况说，比如说你还要看病，还有健保卡
啊，对，
你再透过健保卡去医院啊做连结，你不太可能不生病嘛。
对，
所以有这种各种的面向，其实可以发现说，那你这个人到底还有入出境资料啦，
是，
到底你是人头，还是说你是真正有在活动的一个账户，嗯，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判别，这样。
所以是实务上面哦，我们不要讲说这个重大漏水，是我们常在看到这个电视上啊、新闻媒体啊，这好像这个朱主任就很立马就可以讲出来，他身上很多实务，哎，我都很想知道，就是说这些案子是这个是被告，还是说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主动有发现，因为平常我们都会跟检警调这样合作，才会有这个出来这样子，然后到最后跟国税这样合作。
如果说是哈，地检署的收案有好几种，嗯，民众来告的也有，或者国税局他查税的过程
漏税哦，嗯，
刑事责任
啊，刑事，
因为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这
不一样
吗？可以请见到兄再帮大家补充，嗯，那有一点不一样哦。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因为查案的关系，像我刚刚提到那个案例，嗯，因为我们要确认它的来源，那我们就要清理它的进项发票。在进项发票的清理过程之中，那就会发现到一些轨迹，所以可能会涉及到别的犯罪。那当然像有一些案例就是比较大型的案例，像大家看到一些循环交易，然后像银行诈贷造成重大损失的，它的本质也跟税务犯罪一样，就是开不实的凭证、开不实的发票，或者是做不实的扣缴凭单虚报，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在不实的文件上。嗯，对。那这些就是运用的面向很广泛。那纯税务，我们大概就是靠刚讲的民众自己觉得自己被吃了亏来报，或者是国税局的移送，或者是我们跟调查局的朋友一起合作，对，我们来清查一下这些交易究竟有没有。除了凭证不实以外，有没有涉及到诈贷啦、掏空一些更严重的犯罪？嗯，就是运用很
会不会是因为他的这个像这个有这个刑责有关嘛，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他刑责并没有那么高？ 也不是我一般的民众这样想。
我们简单回应哈，就是哈，不等则不等之。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来哈，你只有帮忙开
大对，比如说一个人，
那就是低消套餐哦，
还有叫低消套餐，就了解哎，这样
就
叫
低消哈，就是可能是
让民众也可以了解，对，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对，大概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这叫低消，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四十三条《税捐监法》43条帮助逃漏税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很重。
那开假发票的那个71条哈，第五款哈，登载不实凭证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对。
所以大家不是很了解，大家刚刚可能都只听到说第一次是缓起诉哦，真的并不是哦，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不等不等之嘛，像一样是当人头的，如果来，然后态度我们会觉得说他不知道错，我们也会怕说他是不是之后会再犯啊？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在考虑处遇的时候，一定是每个不同的个案来做细致化的差异来衡量。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基本套餐，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讲进阶的。所以进阶的就是说，你开这些假发票，你做什么用途？哦，比如说有一些大家看到新闻上案例，上市贵公司循环做假交易，很多假发票啊，那他可能就会有财报不实，就进证交法哦，对，甚至有可能涉及到掏空，对，那这个部分可能是证交法，有可能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对，那或者他拿去骗银行。银行法也有诈骗银行的特别规定，我就是当这个人很厉害，解生涯成就骗银行超过1亿元，就是银行法里面在谈的那个问题，那就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哈，刚刚那个瑶瑶美女讲的哈，那个刑责比较轻，其实我们是考虑到每个人参与的程度不同，那事实上很多民众当人头也很可怜啊，我那五级挖五下面会做狼逃，
他就是因为欠钱，所以他才 对才会进
到山穷水尽一无路的时候，
想不出来的问题，
账户啦、身份证这些信用都可以拿出来换取一餐的温饱，或换取家人的奶粉或一些必要的钱。所以其实法律哈都有考虑到人民的一些苦衷，还有他的可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那个刑度比较轻，也就是我们时常看到他可能甚至有一些人哈。找不到人通气，结果把他请来的时候在医院呐、破杯，还没钱付那个医药费，这种的状况也是有的。所以轻重之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谈到回到具体的个案，
对，
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情境，看他的犯罪动机。
是，当然我们也要请这个股长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里面很多案例里面会透过 internet 就网络的部分，对不对？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有时候我们现在。数位经济就是指说你的生活你可以高度的用网络化把它数位化实现嘛。那进而实现以后变成说其实实际上现在很多交易你不用再面对面去交易，你就网络上点点就好了。所以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逃漏税手段就变成说，比如说这个我今天我这个人我想要逃漏税的话，我就架网站。那我架网站我不一定要架台湾的啊，我可以跟国外的一些公司
合作。
对对对，我的网域就变成是架在国外。那接着呢，我再利用一个人头账户作为是我收款对象。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大家都喜欢玩手游嘛，手游想要升级程式，那我可能自己研发程式，那接着我就架网站，你就去我的网站去点选，那我就会给你一组序号。那我怎么收钱？我可以跟 Seven 合作 ，Seven 会再跟我们现在的金流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就这样钱会，最后就会汇到我要我操纵的人头账户里面，那我再用现金把它提出来，那我就可以完全的置身事后这样。现在这个是比较新
的，
对对对，而且那个人头可能不一定
很好查吗？我觉得如果以你这样讲，
对这个
基本上
这件案件，我们算是会花一些时间跟一些技术去做。
通常一个案件要花多久时间？
可能要看难易程度。那像这个，因为我刚讲的这么复杂，对，可能我们至少要花半年以上。对对，可以确定说这个是不是人头的。
朱姐呢，在办这些案子，你觉得有没有花的时间短跟长差别在哪？
我们如果说议题设定在网路跟假账号的话，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相对无解的情况。因为第一层我们查到的申登资料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这些老人家年纪蛮大的，他的手机应该不太会去买网路点数啊。我们只看申登痕迹，你看王主任有会心的微笑，对，那就表示他的个资、他的身份证
被
盗用了。好，那我们再进一步从技术面来谈查案技术。 我们去看，好，那我们来清他的 IP。
嗯，
对，设人先设码嘛，好，那我们就循着 IP 上网位置拍谁？中国、香港，吼，还有那个日本，吼，还有对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 IP 会跳出来。那我们本身来讲，以目前呢执法机关能够使用工具的强度，哈，我们看到这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去了解它到底是真的在境外还是用跳板，所以到这个位置上，它会陷入瓶颈。那我们本身来讲，当我们怀疑那个开就是提就是网络点数的那个升登人疑似资料被冒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把他抓来督小啊。哦，你看，对啊，谁叫你的被冒用算你衰？哦，我们不做这种事哦，强调是不做这种事。
嗯，
所以就变成是说，回到刑事诉讼本质，罪疑为轻嘛，那利于被告，哦，我们也只好就是说，在这个案子上，就这个人，哦，我们给予不起诉处分。
哦，用不起诉
对
不起诉的方式来解决。
对，所以说这种案件要看起供点。我谈起供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发现这个案子，怎么开始查。如果只是一般就是民众说啊，我被骗钱了，我去买点数，哦，那。但这种追查那个起供点太弱，因为常常会遇到犯罪集团设的障碍跟断点，
嗯，
那个是卡住的。
有时候他们自己架构平台更厉害。
对对
对,
對，但是如果是说是透过比如说警察，他已经控到比较中游，大概不是那个卖油的那中游，是中间的那一段，中间的那一段哈，他这个样子，他可以直接介入去锁定机房的位置，然后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样子去清。那它会比较有效益，
嗯，
可是，一般民众报案的，我们也只能说，这个基于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还有现在科技化哈，我们常常是做一些相对比较三生无奈的事情，
就是没办法，因为已经
对，因为我们还是追求证据，要查到实质行为人呐，
嗯，
所以刚好这边跟很多民众报告哈，跟很多朋友报告，这很多时候我们在判断上哈，我们也只是说针对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被告他来判断，那他到底有没有涉案？
嗯，
那可是你说要再继续深入查证哈，会往往遇到很多这种，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哈，它的跨境的 IP 哈，那到这边大概就会卡住，
就短就很多就顶
多啊，
哎，就
对对对，
办不下去了。
对，
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刚刚这个朱姐讲三生无奈啊，
对，真的，
不过是要让这个民众知道，对不 对,
对, 对？
唱一下三生无奈嘛，没啦。接到科长，是不是要让你接话下去？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来看看哦。国税局其实呢，你会发现他扮演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在网络上，除了刚刚说朱检说的，我们从查 IP 以外，我觉得国税局有一个特色是说，特别是说我们查缉单位，我们特别会从金流去追踪啦。因为在很多，其实像我们现在也很常跟这个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处做合作。
嗯，
那调查局洗钱防治处他会通报很多一些很异常的金额给我们。
是因为从网络吧？
都有，
都有。
对对对，
哦，
那其实原则上金流是一个很好证明的管道，不管你是从洗钱的角度，或是说逃漏税的角度，
嗯，
从钱去追人。这个一定是真的，因为你看到很多交易其实是包装过，那可能是假的，嗯，可是你钱的流动那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其实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去查金流这个方向，这样，
嗯，
从钱去追人，这样，那可能这样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手段，这样。
嗯，所以哦，让大家可以了解国税局呢，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在我们检方这边呢，其实就像刚刚呢，朱检还有包含我们王检有讲到，有很多都是实际上我们有碰到的困难，然后跟民众呢一直认为说啊，那也都没有看到什么成效啊，我就这样子白白被骗了哈，并不是，又因为要有凭有据嘛，而且呢，还记得吗？王检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面教大家，我们是检方，不是院方，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判也是我们，起诉也是我们，这个王检要补充一下，对呀，啊，到昨天还有人说，哎，那不就是你们呢？我说哦，不对。检方好起诉，院方是继续哦。对，这个可能
就是以前，如果我们有看过那个包青天的那个节目哈，以前就是从这个从起诉到审判，最后到执行，通通他
一个人对，包拯
没有
了，对。
不过今天其实我觉得来这边也是受益良多哈，
嗯，
真的上
一课，我也是，
对对对，
才知道国税局的重要性，哎，真的很大哎，嗯。
不过其实以前我们常常在办案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靠国税局，尤其像逃漏税捐这一块，其实很多那些包含这样单据啊、金额逃漏金额，我们不是请 国税局先帮我们初步帮我们协助一下，对。
而且我发现，所以他们怎么只要看一下就知道，哇，这在搞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
因为也没有这么啊，也是花点时间跟努力做。
所以基本上这个国税局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像这个会计师啊、计算师一样，都是有那个慧眼啊，然后很了解，那所以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协助，是这样吗？
你其实在就我们局内来说，其实我们局内有会计师执照人也蛮不少
哦。
对，那或者说记账师啊，其实也不少，
也是会有。
对对，其实局内人大家都蛮，而且都蛮认真在工作的，是研究案子这样。
那是不是股长也用那个30秒来帮忙大家做一个这个民众哦，可以那个补充说明的地方？
是，如果说各位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买东西没有拿到发票，或者说你有觉得别人有逃漏税的话，那就欢迎打我们的检举逃漏税专线，这样是02-2370-2652，或者说也可以去网络 Google 的台北国税局检举专区，就会直接收到。我们也有那个网络信箱，直接让你用网络检举就好了。
匿名吗？
匿名跟不匿名都可以。
哦、OK，
你也不用人来，你就直接网络，现在也比较方便。我们也是跟上时代这样。
是，苏姐一句话。
就是希望每一位朋友珍惜自己的身份，珍惜自己的个资，毕竟被滥用了哈，不管有没有起诉判刑，但是整个调查过程其实会让人。瓦路易心情不太好。
瓦路易哦，哎呀，王姐。
那最后还是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从事什么工作，有时候人家叫你做什么事，可能你脑袋要稍微判断一下。那这个也是我之前一直在呼吁，如果说，你觉得如果这件事有点怪怪的，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其实法律咨询的一个机构了哈，包含像那个法律辅助啦，或你到地检署，其实都有很多法律辅助。来问一下哈，那对你的这个权益是比较有保障。
是 ，Yo Lab Show 与您有约台北地检，我们就要明年2021见喽。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先说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